洞穴之光，作者完成，神道出版社出版。第六章，拜寿、拜寿像与接受寿印是怎么一回事？上面我们已经讲了整顿地球人口数量与提升人口质量与世界末日及世界大同之间的密切关系。那么，下面让我们从启示录的描述进一步来看看，是什么样的人将成为这次末世大淘汰的对象。这就是启示录的第13章谈到的问题。在这一章中，主要谈到了两个兽，以及与他们有关的拜兽、拜兽像及兽兽印。这其中到底隐藏了什么与世界末日有关的奥秘信息呢？那么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启示录中的两个兽到底是指着什么来的。一，第一个兽。启示录中所描写的第一个兽是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在上面有关七王八王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讲了，他们是在末世的最后阶段，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可能出现的一种局面。这里提到的十角七头，其中的七头同样离不开七王八王的概念，是对着末世最后阶段的世界政局而言的。而十角则暗示将有十个国家会在第一个兽的阵营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个兽的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又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对号入座的具体资料，让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去认识这第一个兽的真相，不至于当它在世人面前亮相时，许多人仍然模糊不清，视而不见。那么，这一只兽到底是指着谁来的呢？从外面看来，它似乎是指着无神论者而言，但是实际上在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如假包换、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许多所谓信仰无神论的人只不过是把自己当神，或相信自己就是神罢了。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您才能解开所有对无神论的误解和迷惑。因此，圣经才特别指出，鬼魔并不是不相信有神，而是他一想到与神对抗的最后结局就胆战心惊，因为他一直想坐到神的宝座上自立为王。世界上无神论的老祖宗们，没有一个不是从原来的有神论者退化成为无神论者的。因为所有人类的造反基因都与堕落天使与神唱对台戏有着牵扯不断的关系，因此而来我们才能误解，原来启示录中所说的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七头那一个受了死伤的，就是指着七头最后的那一头而言，正好对着我们当前的时间段，而他似乎受了死伤，不就指着面前全地的人都谈虎色变的冠状病毒吗？若这次的瘟疫发生在上个世纪末，早就是全球遍地白骨露野，那还不算受了死伤吗？而现在世界上的无神论当家作主、人定胜天的思想到处流行，所以从出门戴口罩、在家守隔离，直到现在的打疫苗，无一不是出自人的想法和作为。这可以说是在尽人事，但并不是说这样做不对或不好，而是说，一旦人忽视了听天命这一个环节， 就无法从道的角度去思考这一场瘟疫是跟整顿地球人口及提高人类素质有关的。它事关世界末日之来临及进入世界大同的前途，这也就是上面格安一路所谈及的末世人类面对着田之结束，只有靠道下旨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二，第二个兽。启示录中所描写的第二个兽是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在圣经中，羊羔这一个词几乎是耶稣一名的代名词，所以以上的话指出第二个兽如羊羔，就是说他并非一个无神论者，而是一个在信仰上与耶稣有关系的人，但是由于其所作所为与第一个兽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所以您把之当作无神论者看待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并且他还叫世人去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也就是说在对待冠状病毒引起的瘟疫这件事上，其态度和行为举止和第一个兽没有什么不同，甚至于更卖劲儿的崇拜和推销无神论者主张人高于一切的那一套。在启示录另外的地方，这第二个兽又被称为假先知，可见这绝不是指着泛泛的信徒而言，而是在宗教的圈子里混了相当一段的时日，甚至于到了精英阶层的人物。有的人更直截了当把之与当今引人注目的共济会、光明会连在一起。但是圣经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第一个兽及第二个兽当耶稣从天而降揭开世界大同的序幕之时，都通通被扔进了火湖。换句话说，他们就是在世界末日真正要被神清除的垃圾人口，不但与千禧年的世界大同无缘无分，还要在硫磺火湖中受永永远远的痛苦。三，拜兽、拜兽像、受兽印。在启示录的第13章中特别提到了拜兽、拜兽像、受兽印这三件事，他们彼此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不尽相同。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圣经具体是怎么说的。关于拜兽，是指第一个兽要人拜他。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关于拜兽像，是第二个兽玩弄的鬼把戏，他迷惑所有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关于受兽印，也是第二个兽出的花招，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名或有寿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当我们比较一下拜兽、拜兽像、受兽印这三者之间的差别，可以看到拜兽是针对着第一个兽而言，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属于无神论者，不必多说，他肯定是一个拜兽的人。这样的人，不管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无神论者，还是一个把自己当神，相信自己就是和神平起平坐的人，都跑不了是个拜兽的人。所谓的兽像，是说他的实质就跟拜兽一模一样，所以不拜兽的人要被杀害，不拜兽像的人 同样也要受杀害。这就好比大陆在文化大革命的期间，到了天安门前朝见毛泽东的人，不五体投地地崇拜他的人活不了，不天天早晚拿着小红书在他的画像前面低头俯首也行不通，是同样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拜寿像是由第二个寿弄出来的，这意味着来到了末世的日子里，胸口贴着有神论标签的假先知比比皆是，你可不要轻易上当才好。特别是寿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寿像的人都被杀害，这似乎指人工智能也被派上用场了。所以现在网上经常出现你是否机器人的关卡，不就是下来许多事将要发生的预兆吗？这些事会出自第二个兽的手，也暗示我们第二个兽所做之事的技术含量比第一个兽更先进。您可不要以为科技越高的人越仁慈。而最后的一个问题是兽兽印，在启示录中提到了666这一个数字，许多人以为它就是在这里所说的兽印，不少基督徒一听到这个数字几乎谈虎色变，觉得这是兽的数字，生怕与自己沾边，巴不得离开它越远越好。还有不少的人费尽心机地在历史人物身上，从过去的罗马皇帝到现代的暴君，寻找哪一个人可以和666这个数字挂上钩，甚至于连电脑商业条码都可以和666连上线。实际上666这一个数字是一个镜像数，也就是说您可以从相反的层次看到两个不同的含义，既可以从负面的角度看到贬义，也可以从正面的角度看到褒义。在圣经中有不少的地方都证明666这个数字可以对着义人而言，所以我们不必一直被它纠缠于到底是好还是坏的困惑中。同时神印在他的仆人额头的印与人在右手和额头上所受的印，两者所指的其实并不一样，前者带有封闭，也就是保护的含义，而后者的意思是雕刻，就像在死人墓碑上刻的字代表与死亡连在一起。还有现在不少人把兽兽印理解为接受人工芯片，特别是基督徒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心中始终觉得忐忑不安。但从圣经原文字典所揭示的来看，所谓接受兽的印记的实质可以归纳到一点，即人是否持守上帝所命定之十诫。只有一位神，不可拜偶像，不可亵渎神，要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淫乱，不可偷盗，不可骗人，不可贪心。或者可以把十诫的重点放在第二诫，不可拜偶像上更合理，因为拜偶像的实质可以用贪婪二字概括之。圣经上明确地指出，贪心就是拜偶像。汉字的贪字的部首出自代表钱财的贝字，蓝字的部首出自女字，又与色狼的狼字近音，这两个字一言道破现在式的拜偶像，无非就是人落在钱权交易或被性干扰缠身之色狼的试探中。认识接受兽之印记与拜偶像之间的内在实质性联系，与比神经兮兮的一直在芯片身上来回打转来得更重要。当我们明白了拜兽、拜兽像、兽兽印是怎么一回事之后，对下一个主题要讲的三步就容易理解了。